开关怀，
爱分享，
新磁场陪伴你，
爱关怀，新磁场，一起
把爱动起来，
动起来。
信仰大擂台，欢迎朋友准时的收听，我是梁天禄。
欢迎听众朋友，我是唐曼，也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关林弟兄。
嗯，欢迎关林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好，天禄、唐曼，你们好。
那今天嘉宾要打擂的这个题目呢，叫做“信上帝有什么好处”。
嗯，我觉得今天这个题目真好。
是一个和好处有关的题目。
对，因为这个题目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会被别人问得哑口无言。所以看到这个信上帝有什么好处，关林，你想到什么？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探讨生命的意义。
如果说我自己的信仰经历来说的话，我信上帝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
哦，也是一个好处的方面。
对，是的。其实我最开始一开始接触基督信仰，然后迈出去信仰上帝的第一步的时候呢，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动机就是说希望自己的身体能够求医治。但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的话，我就开始去不断地去问自己，因为如果说仅仅是为了求医治，求自己的某一些好处，然后去信上帝，或者说想交换，其实这会让我又觉得会很反感。所以其实虽然是一方面是冲着希望能够求医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是很愿意，就是说纯粹的就是这样一种交换，就跟普通的民间信仰、民间宗教那样子啊，我要求怎样怎样，然后我就不吃牛肉啦，我就不怎么样了，然后我就信了等等。
那关林，你提到你的这个疾病，你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你大概的一个情况呢？
方便讲吗？
哦，可以的。我的疾病的话呢，名字可能稍微有点长。全称是肾病综合症，起因呢是魔性肾病，不是很常见的一种肾病吧，或者说医生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由魔性肾病引起的肾病综合症。
是先天性的吗？
是后天的。
哦，后天的。
哦，
对。而且这个病的话，目前来说既找不到明确的病因，也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法。然后我在治疗的过程中也合并感染了结核性胸膜炎。是肺结核的一种吧。那当时的话，应该说治疗的在治疗方向上两种病的治疗是相冲突的。所以的话
很棘手。
对，比较棘手，没有说到就是说一定会有生命危险，不一定，不见得，但是很棘手。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让你开始寻找上帝呢？因为人的方法已经到尽头了。
其实在那个时候呢，是在一个机缘巧合下认识了一位姊妹。然后她当时抱着试试看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跟我说，只是说哎，你有没有兴趣通过我们信的那个神，或许他会愿意医治你，或者说怎么样。那我当时就觉得哎，死马当活马医吧。然后就说，
那关林，你那个时候是多大呀？
我那时候是08年的事情。08年的5月份。
零八年到现在已经
很快就是六
年了。哦，
对，
那以后去到那个教会里边，
其实那个姊妹她是带了另外一位也是很有经历的老姊妹过来。其实我们是聊了一下，那位老姊妹她是患有癌症的，
所以属于是同病相怜了。你们
可以是这么说吧，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前辈，而且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她得过癌症。因为、
哦、
对，因为她当时已经是癌症后已经有六七年了，当时医生是判定他是很严重，可能熬不过一两年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
他就和你来分享，
他只是跟我聊天。其实我对于信仰，特别是基督信仰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兴趣，应该说是有一种好奇的心理。我自己对于宗教的话呢，不是那种很反对，但是也不是那种很提倡的那种人，就是说
中立，
对，既不接近也不排斥。
所以你当时就觉得反正我这个病已经这样了，
对，
如果像那个姊妹说的，上帝可以医治我，那何乐不为呢？
是的，
那就接受吧。结果呢？
结果的话，到现在我的病还没有彻底根治。
那这个好处就没有得到了。
可以是
这么说，这个是在人看来的好处就没有了。
可以是这么说，但是我自己的其实我从小到大，可能是因为我家庭教育的原因，我的父母都要我就是学会独立。所以的话，从小我就不喜欢求人，也不喜欢求神。所以家族里面就是家乡里面很多会说拜祖宗要求保佑的那些，基本上我都不会参与。如果说是要表达对自己祖先的一种敬意怀念，我可以接受，但是又说求某些保佑那些，
拜他就不愿意了，
我就不愿意了。所以
是你不相信呢，还是觉得
是本身就不喜欢去求？对，
性格很坚韧，
更何况是我也不相信。对，那到了后来包括开始要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也在觉得，因为可能自己平常也会看一些文学作品之类的，也会就是讲到比方说跟魔鬼做交易的时候，就是啊，我完成你的愿望，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我比较抗拒这样的一种交易方式吧。所以我也会想，即便说的难听一点，我要卖身给上帝了，这个上帝我信不信得过呢？
他值得你这样来做吗？
值不值得我去这样做呢？所以其实他跟我分享完了以后的话，我还是抱着将
信
将疑，应该说想了解。就抱着一种了解的心态继续去探索，或者说继续去追寻这个到底这个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再往后的话，我也是在那个姊妹的带领下参加了一个团契，一个查经的小组。每个星期只要我身体条件许可，我都会尽量去出席。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慢慢的了解，就是说圣经，了解基督耶稣，了解关于上帝的一些事情。到了最后的话，该了解的或者说能够了解的了解差不多了，有一些没有办法，就是说别人也没有办法跟我说清楚的，可能需要我自己踏进去才知道。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就开始做了决志祷告。但是很坦白的说，即便做了决志祷告，心里面还是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经过流泪之故，经过漫漫长路，走过悲欢起伏之 求我主垂顾，赐予恩惠，赐予秋雨之福。经过流泪之谷，行过漫漫长路，走过悲欢起伏，尝过病痛苦楚，学会交托给主，恳求我主垂顾，赐予恩惠，赐予秋雨之福。张开眼睛，即使我
其实做了这个觉知祷告以后，也不见得我的病有怎样的好转，
嗯，
应该说该怎么发展的还是怎么发展，
嗯，
唯一让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上帝的工作的，是我在某一次住院的时候注射了一瓶免疫的蛋白，完了以后的话，天下午我就开始发烧，出现感冒的症状。
嗯，
那一次感冒完了以后，我的检查指标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好转了。
哦，
嗯
嗯，就在这个之前和这个之后，我还是在吃那样的西药和中药，所以的话，在我自己看来，我是觉得，当然医生他们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是长期治疗累积下来的效果。
嗯，
但是在我看来的话，不见得，因为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彻底好起来呢？
嗯，
没有彻底根治。
那医生是怎么说法呢？他觉得这个病可以彻底根治吗？
其实医生并不认为我这个病，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可以自行缓解、自行好转，
哦，
但因为这个病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特效的治疗方案，
嗯，
怎么样都没有的，
嗯，只能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在医生看来就已经是很好了
啊，
哦。对，那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一开始我会觉得啊，这应该是上帝的工作了。
嗯，
然后我也会有一个心情，也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信心提升，
对，信心也会有提升。
嗯，
然后觉得我再等一下，
你再等一等，
对，
看看
继续等待
最后怎么样，
可能就会彻底好转了。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经历了许多其他的一些事情，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的话，确实我自己对这个信仰是知道的越来越多，
嗯，
认识和感受还有经历也越来越多。到了最后等了很久，感觉哎，怎么好转了一段就维持在一个平台上面了
停滞不前了，
停滞不前了啊！然后呢，就原来的希望就是说病彻底好了再去工作，
嗯，
再去干别的什么事情，我就专心的去治疗，专心的康复。
嗯，
但是一直等一直等，发现哎，停滞不前了，那我该怎么办呢？如果一直都停滞不前的话，那我就不能这样等下去了。但是以我现在的状况，我又不能够去在社会上去找怎样的工作。
嗯，
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变得很焦虑，
消沉。
当然很多弟兄姊妹的经验，他们也会跟我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更要去祷告和上帝交通。
嗯，
那我也是遵循这个办法去做的。事实上 现在回头再看，我就会觉得上帝，我们的神确实有在，就有在听我们的祷告，确实是在看顾我们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的话，我除了不断的去祷告，有时候甚至就是借着祷告去宣泄自己内心的焦虑。
嗯
嗯，但那段时间，也在那段时间，我引发了就是说对于这个好处的就再一次的思考。我就问自己，倘若上帝说我就知道这样子就好了就可以了，甚至说我不再医治你了怎么办？我还要我还要再去信这个信仰吗？或者说我还要不要去跟随这个上帝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你来说。
是的，即便到今天为止，我也不敢打包票，就是说明天或者是再过一会儿我的身体状况就会急转直下，然后我就能够很坦然很坦然的去面对。
嗯，
我到现在我还不能够打这个保票，没有这样的信心。但是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看到上帝就是给予你的好处，就是这个好处也是我们通常人会想要的，就是病的医治。
我觉得如果光是说病的医治的话确实没有，但是如果当我再把这个角度再提高一点的话，从人生的角度，从人生的充实的情况来看，我是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得到的比单纯的病得医治要丰富和充实的多。
你指的是说你在接受这份信仰之后的这些年，虽然你的身体一直还是处在这个就是不停的疾病在爆发的当中，但是你的生命比以前更丰富了。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接触了一个全新的信仰。
嗯，
然后在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可以说价值观这方面是，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马上就改变的，是逐渐逐渐的一个改变的过程。
嗯，
还有我身边的经历，比方说我在教会还有身边的团契朋友，应该说在这些地方我在想，如果我没有这个病，我往后的生活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上帝，也永远不会认识到现在这样一个进入一个新的群体，认识一群新的朋友。
嗯，
所以就因着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也让你得以认识上帝，这也是你很感恩的一个地方。
是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就想问一下关林，那你说认识上帝这个信仰之后，你觉得虽然你没有病得医治，但是你的生命更加丰富了，但是你谈到说这个丰富里面最主要是你认识了一群与众不同的人，你的丰富主要是指这个吗？
嗯，不仅仅是这个，因为这个涵括的实在很多，包括对生命，对自己将，很坦白的说，我是一个很胆小很害怕苦难的人。
嗯，
但是应该说因着这个信仰，我在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感觉上是有了一个依靠的。
嗯，所以这是从上帝而来一个好处，因为知道上帝在帮助你，上帝在看顾你，所以心里就有一种可以依靠他的这种感觉。
嗯，
是的。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请的关林，
嗯，
这位嘉宾很特别，
是，
因为在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整个是在跟我们描述，就是你的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特别是你所患的这种难以医治的、难以根治的这个疾病啊，虽然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没有听到就是上帝给了你关林什么样的好处，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听到的你对这份信仰的越来越坚定，对不对？
是的。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应该是没有谈完。
嗯，
所以呢也希望关林在我们下一期的节目里面继续跟我们去探讨这个问题，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关林。
不用谢。
透视千古兴衰的历史，
聆听万千不变的真理，
聚焦创世纪，
带你回归圣经的真谛。创世纪十二章十节，当时那地发生饥荒，亚伯兰就下到埃及去，要在那里寄居，因为那地的饥荒十分严重。那地遭遇大饥荒，这可是上帝要亚伯兰去的地方啊，但怎会有如此大的灾难呢？可是亚伯兰毫无疑问，也许他记起了在上帝给他的七重祝福里没有豁免艰难困苦这一条。以撒老老实实的挖井自用，却不断被人抢夺，约瑟清清白白为上帝守节，却被诬陷下到监狱。摩西宗宗臣臣服侍选民，却被一群悖逆顶嘴的百姓弄得精疲力竭。耶利米明明白白宣告上帝的旨意，却被顽梗刚硬的百姓囚禁起来。保罗正正直直传讲上帝的福音，却被无数人怀疑定罪，经历诸多艰难。最大的冤屈是耶稣完完全全遵行上帝的旨意，却被无知罪恶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在生活里你也遇到艰难困苦吗？请记得，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试炼得恩助。请听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您现在收听的是埃心在五年前开设的信仰大擂台的栏目，主持人与嘉宾围绕着信仰话题展开讨论与思考。愿我们心中对信仰的反思时常更新。几年前，关林弟兄在客座埃心信仰大擂台节目时，距离他肾病综合症这一疑难疾病的病发已经过去六年，神似乎在他接受基督信仰之后没有医治他，如今已经过去十年了，上帝仍然也没有完全医治他，眼下的他还需要服药，时常也会去住医院，偶尔他也会在相信
与不相信神医治之间徘徊。究竟神是否会医治他的疾病，我们谁也不知道。但就像保罗三次求主医治自己未果之后，开始坦然接受现状，与疾病和平相处一样，关林弟兄也是如此。而且如今他还结了婚，有一份英语辅导的工作，除了每天跟太太乐呵呵地过日子，他还积极地参与一些主内的服事。倘若从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角度来问，信上帝有什么好处？恐怕人眼见的好处也许有，也许没有。但从漫长而又短暂的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答案是非常肯定的。信上帝得永生，还有比这个好处更好的吗？甚至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说，信上帝的好处在今生也是难以言尽。那么，朋友，你愿意来尝试发现信上帝的好处吗？欢迎写信分享你的信仰经验与想法。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守护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骨头。你够一生拍万米，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请不吝